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2篇。这一篇的主题是生命没有成熟。圣经是一本完整的启示，这个启示的内容就是神永远的目的。我们曾经多次的指出，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一个团体的人里面，使他在宇宙当中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假如我们要正确的领会圣经，任何一部分都必须要记住这一件事。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创世纪25章。许多年以前我不喜欢这一章的前面一段，但是圣经里面既没有废话，这一章的前面一段必定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假如不把圣经启示的目的摆在面前，就没有办法看见创世纪第25章这一段的话的意义。靠着主的怜悯，他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一段话的深奥。在创世纪和罗马书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是已经非常的老迈。罗马四章十九节说，亚伯拉罕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但是在以撒出生40年以后，在创世纪第25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又娶了妻子，当他140岁的时候还生了六个儿子。我们怎么能够解释这件事呢？他在100岁的时候假如已经老迈如同已死，到了140岁再娶的时候一定更像死人了。在第23章撒拉死了并且埋葬了，在24章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然后来到25章他自己又娶了妻子，这是什么意思？除了这个以外，创世纪25章也包含了雅各和以扫出生的记载。为什么圣经把这样美妙的事和亚伯拉罕的妾所生的六个儿子的名字记载在同一章呢？亚伯拉罕六个儿子的记载是消极的，雅各和以扫出生的记载却是积极的。如果是你来写这一章，你会把这两段记载放在一起吗？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写。但是呢，按照圣灵的默示，这件事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假如我们思想这件事，在我们的灵里深处会领悟，圣灵在这一章里面的用意是要显示亚伯拉罕还不是生命成熟的人，他肉身的生命虽然老迈，但是属灵的生命却还没有成熟。我们看过，神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一个团体的人里，使他能够得着团体的彰显。为着完成这个目的，神就创造了诸天地以及那个有灵做接受器官的人。这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目的为要彰显他，并且有神的管制权来代表神来掌权。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见撒旦把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人就堕落了。从第三章到11章，人至少有四次的堕落。在第四次的堕落以后，神就来呼召亚伯拉罕脱离堕落的族类，并且设立他做蒙召族类的父。神使亚伯拉罕成为蒙召族类的父，他的用意是要把神自己做到这个族类里面来达成他的目的。虽然神没有机会把他自己做到受召的族类里面，就是亚当的族类里面，但是现在他有机会把他自己做到蒙召的族类，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里面。从创世纪第11章下半到第25章的上半的记载，显示神在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做了多少的功。虽然如此，到了亚伯拉罕一生记载的末了，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生命成熟在各方面彰显神的人呢？没有，亚伯拉罕还不是这样的人。许多基督徒他们过于欣赏亚伯拉罕，虽然我也很敬重亚伯拉罕，我并不轻视他，但是我必须要指出， 正如创世纪的记载所指明的，亚伯拉罕在神圣的生命里面并没有成熟。创世纪24章很美妙，但是这不是亚伯拉罕生命的美妙，是他作为的美妙。亚伯拉罕做了一件美妙的事，就是为他儿子选取了一个正确的妻子。但是呢，紧接着这个他自己又娶了妻子。创世纪第25章不是说亚伯拉罕为以撒娶了一个好妻子之后，他和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又活了30多年，有一天他叫以撒和利百加来按手在他们头上祝福他们，就到主那里去了。假如这段记载是这样的话，我们都会赞赏说，哎，这里有一个生命成熟的圣徒。生命成熟的证明是什么呢？生命成熟的证明就是祝福别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从别人接受祝福，当我们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祝福别人了。在这里亚伯拉罕虽然老迈，但是却没有祝福任何人，这个证明他的生命没有成熟。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重点，莎拉死后娶了基土拉。创世纪25章不是记载祝福，乃是记载再婚。亚伯拉罕在莎拉死了以后又娶了基土拉。请问再婚是生命成熟的记号吗？绝对不是。第二个重点，在以撒之后生了6个儿子。亚伯拉罕的一生可以分作3段，以实玛利的一段，以撒的一段，还有6个儿子的一段。以实玛利是凭着亚伯拉罕的肉体生的，以撒呢是凭着神的恩典生的。那6个儿子怎么样呢？他们更是凭着肉体生的。在以实玛利出生以后，亚伯拉罕的肉体受了对付，恩典来顶替了肉体。但是呢，以撒出生长大以后，亚伯拉罕的肉体又开始活跃了。在头一段以实玛利的一段，亚伯拉罕的肉体是一倍好了，到了第3段6个儿子的这一段，他的肉体是6倍，是加强了6倍。年轻的肉体只生出一个以实玛利，年老的肉体呢却生出了6个儿子。圣经是诚实的，他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娶了基土拉，然后从他生了6个儿子。但是亚伯拉罕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在第5节那里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以撒是独一的后裔，是神所拣选所指定所设立的后嗣。其他的儿子呢，没有一个算为后嗣，因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妾所生的，他们和以实玛利一样是被神所弃绝的。亚伯拉罕有2个妾，第一个生了以实玛利，第二个生了6个儿子，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是神所要的。在以撒出生前后，亚伯拉罕都做了神所不要的事，那你说这样的生命怎么能够说是成熟的呢？第3重点，生命没有成熟而死。创世纪25章的用意是要显示亚伯拉罕在生命上没有成熟，他没有成熟而死，因为我们看见他死的时候没有祝福任何人。亚伯拉罕虽然好，但是他在神圣生命里面没有成熟。我们欣赏他是对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他有一个大缺陷。他蒙召，他有信心，他活在与神的交通里，但是用新约的话来说，他没有够多的变化。变化是什么呢？我要再用石化石做例子来说明。当水流经过木头，木头的元素被带走，矿物的元素加到原处。当矿物的元素做到木头里面，木头就变化成了石头了。这个就是石化。我们是木头，活水的流必须要把我们天然的成分带走，并且将一切神圣的、属天的、圣别的、属灵的元素带到我们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变化。你假如再从创世纪23章读到25章，你就会看见亚伯拉罕不是完全变化的人。没错，他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并且照着神的引导来行动，但是他没有完全变化。相反的，他再去娶妻，用被神对付过的肉体又生出了6个以实玛利来。虽然我们必须要像亚伯拉罕，但是我们需要看见他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榜样。第四个重点，与撒拉同埋在麦比拉洞里。毫无疑问的，亚伯拉罕是在信心里面死的，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面。那个洞是他为着撒拉买的，他的儿子必定是照着他的意愿把他埋葬在那里。下面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需要雅各和以撒做他的完整。亚伯拉罕虽然好，但是他并不完整，他必须要借着雅各和以撒的一生来得着完整和完全。按照神证记载的，还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三个分开的个人。同样的，他们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三一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父神，在以撒身上我们看见子神，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灵神。父子灵三而一，乃是独一的三一神。同样的原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三一的人，他们是三而一，在生命的经历上是一个完整的人。下面首先我们看雅各的蒙拣选。在亚伯拉罕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了呼召的事，但是按照神的启示，呼召不是第一项，神的拣选是在神的呼召之前。当亚伯拉罕在迦勒底拜偶像的时候，那个是神呼召的时候，那个不是神拣选的时候。神的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已过的永远里，亚伯拉罕已经蒙拣选了，在迦勒底他才蒙召。但是请问，亚伯拉罕蒙拣选的记载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蒙拣选的记载乃是在创世纪第25章雅各蒙拣选的记载里面。亚伯拉罕本身没有蒙拣选，他的蒙拣选是在雅各的蒙拣选里。亚伯拉罕的生命也没有完全的起头，也没有完整的结束，因为他既然没有蒙拣选，也没有在生命上成熟，这两者都在雅各身上。换句话说，就着生命的经历而言，亚伯拉罕本身在神眼中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需要雅各和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代表一个完整人的属灵经历。在雅各一生的记载里面没有提到蒙召，雅各在什么时候何时何地蒙召呢？没有，他在创世纪第11章与亚伯拉罕是一同蒙召了，正如亚伯拉罕在雅各里面是一同蒙拣选一样。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清楚地看见神的呼召，但是没有看见拣选，也没有看见生命的成熟。在创世纪第25章有三个家谱，就是基土拉他的众子的家谱，以实玛利众子的家谱，还有以撒的家谱。前面两个家谱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蒙神拣选的，基土拉的众子、以实玛利的众子，他们都没有蒙神拣选，连以撒所生的以扫也没有蒙拣选。在这一章里面所提名的人当中，只有一个蒙拣选，就是雅各。这三个家谱放在同一章，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就是显明神弃绝怎么样的人，拣选怎么样的人。神是拣选最顽皮的人雅各，他的名字意思是抓夺者，抓脚跟的人。假如我们是神呢，我们绝对不会拣选这样一个顽皮抓夺的人。但是呢，雅各是神所拣选的， 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生的不是神所要的，他的六个儿子没有一个是神所拣选的，他是白白生了他们。同样的，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没有一个是蒙神拣选的。以撒在结婚20年以后，第21节说，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利百加生了一个双胞胎，老二呢是神所拣选的。这一章记载20几个人的出生，除了一个以外通通都不算数。在这一章神好像对亚伯拉罕说，你凭着肉体生了许多孩子，但是啊，通通是白生的，凡从你的肉体所产生的没有一个是我所拣选的。第25章启示，没有成熟的生命总是徒劳无益。我们的生命假如不成熟，虽然可以相当的活跃做许多的事，但是一切的劳苦都是徒然的，没有一样是按照神的拣选。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可爱的圣徒，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的生命不成熟，做了许多徒劳的事，凡是出于他肉体的没有一样是神所拣选的。那我想请问你，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一生吗？借着亚伯拉罕一生的记载，我们看见他并不完整，他需要雅各，需要以撒来使他完整并完全。就好像这一章所启示的，为着他的完整和完全，他需要雅各的蒙拣选。第二重点，雅各生命的成熟，亚伯拉罕也需要雅各生命的成熟。按照创世纪，第一个给人祝福的是麦基洗德，就好像希伯来书所启示的，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亚伯拉罕呢，他甚至到很老，甚至比雅各老得多的时候，也从来不祝福任何人。他是接受祝福，但是他从来不祝福别人。在麦基洗德以后，第二个给人祝福的是以撒，但是呢，以撒是盲目的祝福，他受欺骗，没有清清楚楚的祝福，并且呢，他祝福错了人，把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没有给以扫。但是呢，创世纪末了的记载启示，雅各虽然看不清楚，却是十分清楚的祝福。雅各在成熟以后，他祝福凡他所遇见的人，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不做别的，只是祝福。当他被带到法老面前，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祝福法老。他和法老谈了一会儿，再给法老又祝福。雅各他不仅仅是蒙福的人，他也是祝福人的人。要知道，接受人的祝福是很容易，但是给人祝福不容易。一个孙子不能给祖父祝福，因为孙子的生命没有成熟。雅各因为他成熟了，所以他祝福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包括外邦的君王、不信的法老。雅各他觉得不必为人做什么，他的负担就是祝福别人。你去看一看雅各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的事例。雅各将右手按在以弗莲的头上，他不按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心里不喜悦，想要把他父亲的右手挪到马拿西的头上，说，我父不是这样，这个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但是呢，雅各不听从他，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好像雅各在那里说，我可能肉眼是瞎了，但是我灵里很清楚，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是用清楚完满丰富的祝福来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还有雅各也非常清楚地祝福他12个儿子。这些祝福是圣经里面基本预言的根基。假如我们要认识圣经里面的预言，就必须要回到这些预言的根基和基本的元素，就好像我们在雅各给他的12个儿子的祝福里面所看见的。雅各祝福他的众子能够那样满了神圣的启示， 原因是因为他在神圣的生命里面完全成熟了。他生为雅各，但是他变化成了以色列。他生为抓夺者，抓脚跟的人，但是他变化成了神的王子。他变得那么透亮，那么满了生命。当我们透亮并且满了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做别的，只会祝福。这个就是成熟的标记。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生命的经历上是形成一个完整的人。亚伯拉罕因为生命不成熟，他就没有祝福人。以撒是有一点成熟，但是缺少生命成熟的丰富，所以他是盲目的祝福。雅各呢，他生命成熟了，所以就完满并且清楚的祝福。凡他所说的都是神的话，凡他所祝福的都是预言，都是说到神对他所有儿女的经纶。至终呢，雅各就变成以色列，就是神的彰显。假如我们有圣经整体的光，就会看见创世纪这卷书是全本圣经完整启示的一个小影。在创世纪末了，我们看见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的人，就是一个变化过的人。他是透亮的，是清楚并且满了生命的。变化过的以色列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粒种子，一个小影。在创世纪开头有一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在创世纪末了有一个变化过的人，他不但外面有神的形象，里面也有神自己坐到其中，使他成为神的彰显。虽然许多基督徒他们欣赏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的生命还不够高，以色列的生命是高得多了。下面一点，以撒对产业的享受。亚伯拉罕不光需要雅各为着亚伯拉罕的完整，他也需要以撒对产业的享受。从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那一天，神就开始剥夺他的一切。首先神取去他的哥哥，然后取去他的父亲，后来神弃绝以利以谢，吩咐他赶出以实玛利，并且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等到他得回以撒以后，撒拉又死了。亚伯拉罕的一生不是享受的一生，他的一生是被剥夺的一生。相反的，以撒的一生呢，却是满了享受的一生。以撒没有做什么，他只不过是承受了父亲一切所有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有亚伯拉罕和以撒两者的经历。一面我们是总是被剥夺，神弃绝我们所有的，好像他对我们说，你喜欢这个但我不喜欢，你要把这个给我但我不接受，你要保存这个但是我弃绝。从好的一面来领会，神总是不照着我们的愿望和心愿来行事。亚伯拉罕要带他父亲，但是父亲被取去了。他要罗德，但是罗德和他分开了。他要以利以谢做他的后嗣，但是以利以谢被弃绝了。他要保留以实玛利，但是坟吩咐他赶出为奴妇人所生的儿子。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以撒，但是神要求他将以撒在祭坛上献给他。过了不久，神又取去他亲爱的妻子撒拉。我不相信亚伯拉罕有多少时间是在享受。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有另外一面，在我们遭受剥夺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享受我们的产业。这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记载重叠的原因。在他们之前，好像亚波、以诺、挪亚等等人的记载就不是这样的。以撒和亚伯拉罕的记载是裁在一起的。亚伯拉罕受苦的时候，以撒却在享受；亚伯拉罕哀哭的时候，以撒却在欢乐。这个就指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是晚上和早晨的生活，晚上在左边，早晨在右边。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晚上和早晨是并行的。很多的时候我不能断定我是在晚上呢还是在早晨，当我在早晨的时候我却在晚上，当我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却在早晨。一面我是一切都被剥夺的亚伯拉罕，另一面我是享受产业的以撒。今天我们都和雅各一同蒙拣选，并且和亚伯拉罕一同蒙召，一同相信。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被剥夺，和以撒一同享受，有一天也要和雅各一同成熟。我们不应该说某某弟兄是雅各，或者某某弟兄是亚伯拉罕，或者某某弟兄是以撒。我们应该称这些弟兄是雅各、亚伯拉罕、以撒。他在开头和结尾是雅各，中间是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三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看过，生命的成熟不在亚伯拉罕，也不在以撒，乃在雅各身上。生命成熟的标记就是祝福。我见过千万的基督徒，几乎每一位都是一直在抓夺或者抱怨。有的圣徒抱怨长老，或者抱怨弟兄，或者抱怨所有的教会。他们是否只喜欢一个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抱怨呢，就是不成熟的标记。你成熟了，你就不会抱怨了，反而你会祝福说：“哦，神啊，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所有的教会。”因为生命成熟的人，他那个抓夺的手就成了祝福的手。你越成熟就越能够祝福别人，你不但能够祝福好人，你也能够祝福歹人，甚至祝福最坏的人。亚伯拉罕的一生是美妙的，他被历代的基督徒所欣赏，但是呢，我们看过他在神圣生命里没有成熟。我们的神不仅仅是父神，他也是子神，也是灵神。他不单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愿我们都看见我们需要这三方面，亚伯拉罕的一生加上以撒和雅各的一生，父子灵三一神在我们里面做工，叫我们成为他自己完全的彰显。他是三一神，而我们必须有神圣生命三方面的属灵经历。我们需要完全变化，当我们完全变化的时候，神的目的就达成了。